天父上帝，当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仰望在加略山的十架，主，我们求你的灵再一次把我们带到加略山的山巅，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十架的意义，说唯有你在整个人世间，在整个人的历史中间，唯独你是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借着十字架写明了你的爱。主，我们求你再一次让我们能够看见十字架向我们所存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你呼召我们，若有人要跟随你，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也可以靠着神的恩和圣灵的能力，能够活在十字架的原则的里面，而把福音能够显在众人的面前。但愿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听见了你的福音。但愿我们的眼睛得开，我们得以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真意。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信顺服，能够活在这个十字架中，十字架的爱的里面。求主来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需要读一处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需要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七节。这一段的圣经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吧？我们从第二章的十一节读到第十七节。好，请我们同声的来读它，请。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好，我们就读这一段的圣经。那我们用一般普通的我们自己说话的这种口气，我们来看这卷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说这样子啊，我就这样子的来说一下啊。所以呢，你们应当要这样想一想，你们从前按照犹太人的称呼来说，你们是外邦人，因为你们是没有受割礼的。而这些受割礼的外邦人，受割礼的犹太人就称你们为外邦人。那个时候呢，你们与基督是没有关系的，你们不是以色列人，而且在神所给以色列人的这些的诸约上，你们是局外人，而且你们活在地上的时候，你们没有指望，没有神，因为这个神是单单启示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你们从前这些与神隔离的人，但是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靠着他的血，你们得以来亲近神。因为他，就是因为耶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这两下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 他就拆毁了中间那个隔断的墙，而那个中间隔断的墙是什么呢？就是记载在旧约上的那些的律法和规条，这一个他把它除去了。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犹太人和外邦人就合成一个新人了，我们就有了这样的和睦。他既然在十字架上灭除了这些律法而带来的冤仇，便借着这个十字架使我们成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这一个带有和睦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所以我们终归来讲，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这个十字架废除了那个律法的冤仇。而在这样的一个旧约的里面，我们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分隔的，我们和神是分隔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与神和好，同时也把外邦人和犹太人怎么样合而为一体。这就是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因着他的十字架就成就了和睦。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觉得这个和睦翻译的很有意义，因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和平的意思，就是 peace， 使外邦人和犹太人能够有 peace， 使我们这些罪人跟神圣荣耀公义的神有了 peace， 把中间所有一切隔断的墙通通为我们什么拆除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十字架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和平，或者叫做和睦。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通常我们都以为十字架的意义是在加略山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显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揣摩，我们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十字架的意义不仅仅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才显出来。十字架的意义是当我们还在被造以前，就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显明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当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他们三而一的神，他们中间有很多的会议，也有很多的沟通，也有很多的交通。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要用交通，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用这个字。国内来的人听交通就以为是 traffic， 但是我们在这里的交通是什么？是沟通的，是交流的意思。所以这三而一的神，他们在这样的交通里面，他们就已经得到一个协议了。因为这一个全知的神，他知道他所造的人，他要面对一个选择，而在这个选择的里面，他们会失败。所以圣子就决定说，我愿意承担这一个十字架的责任，好叫耶稣神的这一个创造能够达到完全。所以是耶稣已经在我们被造之前就已经同意了，他知道他要用借着十字架来成就这一个救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神创造了这诸世界。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很难很难理解的。昨天我在一个电视的一个这个网上的一个节目里面就看了，有一个人一个科学家，英国来的科学家，用18分钟的时间就把整个的宇宙通通这个来起源一直到现在通通介绍一遍。那我在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些科学家很有意思，他们非常清楚很多一些客观的事实，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相信有一位神。因为在他的整个的工作中，他就一直说一句话，他 他说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和我们所认知的第二定律是吧，是不是力学的第二定律，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是什么，在自然的状态下就是什么趋向于最低能量以及最大乱度。他说但是呢在整个宇宙的过程就是违反这个定律的，因为他在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他都需要有一个能量，而且都需要有一个次序，然后把它才会从整个虚无的东西一直到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人类的出现。那他所用的方法就是用他宁可用自然自然自然，好像是一个虚无缥缈不知道的东西，可是我们却知道后面有一位神。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么多的规律，怎么可能会有这些的变化？而且他也承认一件事情，说当整个变化当越过越复杂的时候，他所要求的那个条件就越来越什么，越来越苛刻。弟兄姊妹，这些科学家都知道这些客观的事实，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相信有一位主导一切的神。因为我们可以看见整个世界它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而到底是什么人赋予这个意义，一个比我们更高的意念，一个比我们更高的旨意。哲学家讲说有一个第一因，但是第一因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但是今天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起初什么神创造的诸世界，这一切都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十字架不是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意义而已，耶稣在创世之前十字架的意义早就已经在神的心思里面了。因着神所定的，因为父神所定的旨意，当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就什么来到了地上，借着玛利亚生在这个世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创造的神可以把他自己局限于这样的一个的婴孩的里面，全能的神他仍然要借着一个女人的腹生出来，他要借着一个女人的母奶来长大，他需要借着人的手把他带长起来，他完全放下他成为一个神的那样的一个权柄能力，完全放下。弟兄姊妹，在这里十字架的意义就是说，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要什么？要舍己。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他完全的把他的能力通通放下来。耶稣基督在地上行使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可是他从来没有用他的能力在他自己的身上，他都是医治别人，他都是安慰别人。可是当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什么？他大声的什么哀哭，他惊恐几乎要死，他祷告的时候汗如什么血点一样滴在地上。就是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他同样的和我们的肉身一样有惊恐有害怕，他也有他的什么，他也有他的羞耻，他和我们一样。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难用我们的思想能够明白十字架到底所成就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十字架的意义，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才能够看见到底在这个十字架上他所放下的权力有多少，我们要看见他所受的痛苦有多少，我们要看见他所受的羞辱有多少。我们很难明白这样一个圣洁荣耀的神他所受的羞辱，他所受的痛苦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那个 Gibson 他所拍的那个电影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Mel Gibson 他所拍的那个电影非常的写实。弟兄姊妹， 我倒是劝你有机会去看看，非常的写实。从那一天我忽然明白，为什么33岁从农村出来的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在6个小时之内他就死掉。他主要就是什么？是流血而死，他把他的血通通流下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嘛，我们就是把一个钉子钉在手上，钉在脚上，会不会流很多血？会不会？不会太多血。那他的血到底怎么流的呢？他的血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所受的鞭伤。哎，这个鞭伤叫他满身的都是血。那我从这个片子里面，我才领悟到为什么耶稣能够在6个小时之内就断气，因为他的确是流血而死，所以他的血为了我们的罪而流了出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那个电影的时候，你就明白很多其中的意义。弟兄姊妹，到现在我们都还是这样觉得，虽然我们非常非常的写实，可是有一个写实一直没有把它重现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很难想象，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什么？是赤身露体的，因为他的里衣被人家夺去，他的外衣也被人家什么分揪了，研究分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就看耶稣基督所受的羞辱是什么样的羞辱。因为按照罗马人的律法，要钉十字架就不可以鞭打的，所以当初把他鞭打的意思就是希望怎么样，打完了以后就把他怎么放了。可你哪里想到他又受鞭打又被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就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讲，耶稣是最不配得这样的刑罚，不应该的，是最大的冤案，全世界最大的冤案莫过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因着他所钉的十字架，一方面显明了神的爱，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和睦，使我们和神能够和好，使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能够合而为一，把中间所有间隔的那个墙和冤仇通通除去，好叫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新人。有没有和睦？和睦其实我们看它也就是圣灵所结的什么果子，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和平就是和睦的意思，就是 peace 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会发现神在耶稣基督在最后给我们留下的命令，他最后大祭司在那一个科西玛尼园为着他的教会的祷告，我很喜欢把那个约翰福音第17章称为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因为在那一天隔间之后，他马上自己就要成为那个什么献祭的羔羊，所以大祭司在那里为我们求的时候，请问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耶稣的祷告中，他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弟兄姊妹还记得吗？记得吗？就叫我们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在那一个祷告里面，至少有7次讲到要合而为一，要成就一切的和睦，把所有的冤仇都除掉。所以弟兄姊妹，和睦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常常发现我去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下一个礼拜天，不对不起，不是下一个礼拜天，9月30号跟10月1号，我们有袁佑轩啊这一位弟兄从芝加哥把他请过来，来参加来带领我们今年的这一次的联合聚会。那我们在这里一直提到说，弟兄姊妹，你们要来听，特别把你们的孩子带来听，关于 teenager 的听，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神的例子，怎么样看见一个孩子 从医学的这个从牙医快要毕业的两个月之前一下落下来，被学校开除，然后他去贩毒，做了卖毒的人，并且他又是一个同性恋。后来他因为从国外进口了好几吨的这个大麻，结果被美国的应该是 FBI 抓起来了，关起来，然后在关监牢的里面发现他得了艾滋病。这样的一个孩子，因着母亲的信心和祷告，能够把这个孩子挽回过来。最后他从监牢里面信主放出来，然后回到学校去读书，现在是芝加哥穆迪神学院的教授，整个人完全的改变。那不仅你要听他的故事，特别在星期六晚上，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一定要把时间分出来听他妈妈讲他自己的故事，他怎么样因着信和祷告让这个孩子有了转变。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去听，礼拜六晚上特别有一堂是他做父母就他的母亲和父亲用中文和我们分享，所以礼拜六的聚会是分开的，孩子们是孩子们的，大人是大人，我们要去听这样。但是弟兄姊妹，我常常想到一件事情，请问这样的一个孩子，这样的转变伟大不伟大？伟大不伟大？伟大。当他这样改变过来了之后，你会发现教会接纳不接纳？接纳不接纳？接纳。他如果不接纳的话，他不可能有机会去到什么，去到穆迪神学院去当教授啊。那么请问穆迪这个学校宽宏大量不宽宏大量？宽宏大量不宽宏大量？宽宏大量啊。弟兄姊妹，有两件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去思想。第一，当你听见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感恩不感恩？那如果袁佑先是你的儿子，你的心情是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他是别人的儿子，所以我们听了，哦，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感谢主，而且流泪感谢。但是呢，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儿子是这样的话，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和态度？另外一个我们要去思想的，当我们看见外面有这样的一个罪人，他愿意悔改，愿意得救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接纳他？会不会？你会不会把他欢迎进来？大部分人都会啊。但是我们今天要遇到一个挑战，如果今天我们教会里面的幼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人物，请问我们要怎么样的对待他？弟兄姊妹，这都是挑战。我发现这件事情在教会的历史上一二三再出现，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教会要接纳罪人，要接纳与他们不一样的人是很容易的，接纳进来的进来了。可是当我们发现教会中间有跟我一样不看法不一样的人，我们就怎么样？在教会的历史中间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教会成立了一个叫做异端裁判所。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做异端裁判所吗？在教会中间有一班人，他们就根据圣经来看你的教导，如果他们发现你的教导所谓的是异端的话，你知道他们怎么处理？你知道教会异端裁判所处理人怎么处理的？赶出教会，哪有那么简单？哪有那么简单？弟兄姊妹，他们不仅仅把你赶出教会，除名，最重要一件事情，他们用火把它烧死。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圣经根据的，因为他们觉得说，火乃是神最后审判所用的工具。 因为这在使徒是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就是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当我们现今再来看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那些许多被他们定为所谓异端的，其实只是在一些的看法上，在一些经文的解释上与他们什么不一样而已。但是弟兄姊妹，十字架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我们是愿意为着神的缘故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神的人。那么为什么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却产生了这么可怕的情形？是什么造成的？是不是真理造成的？是不是真理造成的？不是真理。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一件事情，是我们人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好好回到神的面前来看清楚这件事情。我常常觉得说，我们今天很容易欢迎一个外邦人，一个恶人进到我们的中间来，可是在我们的教在教会的里面，不是，对不起啊，不是我们的教会，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却容不下任何一个人跟我们看法意见不相同的人，甚至于我们可以觉得说，我们为真理的缘故，我们可以拔刀怎么样杀弟兄。这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深思的一件事情。而十字架的真义是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是带来和睦的，是让我们与神和好，也让我们怎么样彼此能够成为一体。当然是要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没有错。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为真理在争论，我们是为我们自己的看法和我们自己的认定、我们的经历在那里争论，而我们却把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丢在一边，我们却常常把主所给我们的呼召放在一边，我们却不来认识真正的十字架的意义。而十字架用一个简单的话就是说，我宁可忍受一切不公平的待遇，为的是满足神给我的命令。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看见，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深思，我们需要深思，让神帮助我们。十字架显明神的爱，十字架成就一切的和睦。话都很简单，但是当我们真正要去面对的时候，你发现最困难的不是受苦，最困难的是什么？是放下自己，是舍己，这个是最困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有主的光，能够看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让我们常常仰望十字架的恩典，常常仰望加略山的十字架，好叫我们知道怎样的来跟随他。在神的家中我们当如何的出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承认我们的话语是有限，我们也承认我们的悟性很多的时候是蒙蔽的，但是我们相信你是有恩典又有怜悯的神，你是光，要照亮一些在黑暗中的人。主，我们求你常常照亮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当如何行，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蒙恩的光景，让十字架的恩典和真理并他的能力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是蒙恩的，是被称为有福的，因为我们都有心 愿意舍己来跟随你。只是在这路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蒙蔽，愿你常常的光照我们，向我们施恩。求你祝福带领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